今晚的信息很值得期待，请大家和我一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请翻到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今天我们要查考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这是第一讲。这段故事共有42节，今天我们预计学习前面的14节。我先来通读一下经文，请各位做好心理准备。这篇正道以释经为主，逐句分析，还原当年的场景。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从4章1节开始，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这是施洗约翰，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于是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对他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也都喝这井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源源不断，最终直涌到永生。以上是计划今天要查考的内容。通过回顾这段美丽的邂逅，回放耶稣与井边妇人论道现场，解析理解福音的真谛，约翰福音4章之前是什么？当然是第3章。这位妇人和尼哥底母在遥相呼应，两个故事一对一，平行对照3章耶稣告诫尼哥底母，4章与井边妇人谈到，约翰福音3章他受过良好教育，犹太裔，财产丰厚，美名远扬。第4章的妇人显然没受过多少教育，非犹太裔，生活贫困，并且声名狼藉。在约翰福音的第3章耶稣谈重生，法利赛人没听懂，只从字面理解。约翰福音4章耶稣谈活水，那位妇人也没听懂，也只停留在文字层面。这些情景都相互对应。第3章是代表南犹大2个支派，撒玛利亚代表北以色列10个支派。以色列大内战时期，犹大百姓忠于上帝，在圣殿敬拜，北以色列拜伯特利和但的偶像。因此从旧约开始，以色列分裂为南北2派。耶稣布道从尼哥底母到撒玛利亚妇人，就像画卷2端，从阿拉法到俄梅嘎，耶稣宣告，我能拯救男人、女人、妇人、穷人、学识渊博、学识不足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圣徒、罪人，不论哪个阶层，全都包括在这2个故事中。看到了吗？很精巧的对比，我们要一节一节的学习这14节经文。再读一遍前面几节，约翰福音4章1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耶稣主张洗礼吗？他以接受浸礼为起点，临行劝勉为万民施洗，彼得随后喊要悔改受洗。上帝很重视信徒通过浸礼宣告信靠基督。经上说，耶稣虽然不是亲自施洗，却经由门徒为人施洗。他知道法利赛人已经听说过自己施洗比约翰还多，请大家 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快速浏览一下约翰三章，不是最后第22节。经上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耶稣和尼哥底母谈了重生的真理之后，与一众门徒继续北上，途经之地，有些通往约旦河的支流。他们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约翰是在约旦河，大概在耶稣的东北方向，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这里指耶稣，约翰曾为耶稣施洗，称他为上帝的羔羊。他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咱家教友都被拐跑了，从咱们教派转去他家教堂，他们都变心了，跟他跑了。约翰怎么回应？上帝就是让我向大众高举推荐耶稣。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的使命就是要引导他的百姓调转脚步归向基督。我为耶稣做见证的目的，就是让信徒跟随他。门徒问主，咱为什么要远避他乡？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仅仅是因为施洗约翰的门徒太多，就不能容忍他，更不能容忍约翰说，即使是领袖也得受禁礼，他甚至当面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若不抓紧悔改受洗，必定灭亡。领袖妒恨交加，耶稣和施洗约翰的风格如出一辙。施洗约翰讲道时说要悔改，要受洗，耶稣说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他们传播同样的真理。此时耶稣已经引起更多的关注，也引起法利赛人的更多的妒忌。于是耶稣对门徒们说，咱们还是换个地方传福音吧，最好是回到加利利去，在那儿应该会少一点逼迫。他就离了犹太，又调转方向往加利利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马太十章23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暂避锋芒，不是要寸土必争。耶稣说，若是遭逼迫，圣功停滞不前，就换个地方去继续传道。他身体力行，他说，别让形势过早恶化，我知道该在何时结束，但现在时候未到，还是先去加利利吧。接着按照圣经的描述，他们途经撒玛利亚。谁是撒玛利亚人？得花点时间，福音书反复出现，正好在这里解释一下。约翰福音四章四节，他们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前面提过，犹大地在以色列南部，犹大地以北是撒玛利亚，继续往北是加利利。加利利并不是仅仅指加利利海沿岸，加利利海又称提比里亚海，同一海域，它延伸到内陆，流经拿撒勒、加拿等大片地区，并统称加利利。十二使徒中大多数，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腓力，都是加利利人，他们口音独特，很容易辨别。中间这片地方叫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人在那里聚居。当然从南向北也有水路，从约旦河直到加利利海，但需要绕行很远，穿撒玛利亚是捷径，更何况耶稣另外有安排，他走的每一步都绝非偶然，他计划途经撒玛利亚进行定向布道，在这儿应验了很多条之前的预言，门徒也学到了一堂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不能去绕路。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这个地方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谁知道撒玛利亚人这称呼的由来？谁还记得亚哈，邪恶的亚哈王，他的王后叫什么名字？耶洗别，最毒妇人耶洗别，他擦粉梳头被人扔出窗外，都有印象吗？抱着圣经得认真读啊。那位亚哈王的父亲名叫暗利， 案例是北以色列的某任君主，他和南犹大爆发了激烈内战。案例想另建新都，不愿自家臣民去圣城。列王记上16章24节，案例用二他连德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照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源于撒玛。他是原住民，之后撒玛利亚人之名都来自于他，这是地名的来历，撒玛利亚。当然二者还是有所区别，但这儿原属于撒玛，后被卖给暗利建造城池，内战时成为北以色列新都。北以色列各支派因为执迷于偶像崇拜，成为上帝最先审判的对象。在主前721年，亚述的大军来势汹汹，大败北以色列军队，北方10个支派的众多百姓被亚述王掳走。从此以后，这些人再也没有重新凝聚。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南边的犹大、便雅悯和利未人也被掳到巴比伦，但他们最终返乡，并且保留了民族的独立性。北方的10个支派被掳之后，就在亚述边缘地带繁衍生息，渐渐的与亚述的百姓相互通婚。从此以后，他们当中便再也找不到任何纯正的龙血凤髓。以撒迦、以法莲、西布伦、拿弗他利、但支派和其他5支派。犹太人的称谓主要来自南犹大，他们持守了民族特征。但另外10支派被掳到北方后，便与亚述人融合，这是北方的10支派。不过他们的王仍会宣读圣经。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再之后，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可麻烦在于，他们是外邦人，完全不相信犹太人的上帝，仍然拜偶像，因而遭到了狮子的攻击。看到同伴丧命，他们想肯定是因为咱们不认识上帝。亚述王差派没被掳走的祭司，快去教导新移民了解上帝的规矩，好让狮子停止伤害。于是这些人接受了摩西5经的教训，又接受了割礼，只是仍然参与各种败坏的偶像崇拜。继续读列王记下17章33节，他们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因此犹太人轻蔑地叫撒玛利亚人杂种，认定他们只是虚与委蛇，骨子里仍是亚述人，还称他们为闪米特人。闪米特是啥意思？今天若有人说反闪米特，意思是反犹太主义，指不喜欢阿拉伯人的人。闪米特的祖先是挪亚三子中的闪，闪米特人是闪的后裔，并非指犹太人，而是指所有来自阿拉伯地区的族群，包括犹太人。总之，撒玛利亚人被孤立，特立独行于犹太人当中。但双方敌视对立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谁引发的导火索？以斯拉记4章2节，以色列各支派要重建上帝的圣殿，撒玛利亚人就去见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上帝，与你们一样，我们也可以算作是敬拜耶和华，请允许我们参与造圣殿。自从亚述王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上帝。他们承认我们是外来移民，但我们也拜你们的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上帝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提议被断然拒绝。 大祭司很清楚，若果真允许他们参与重建，很可能会把偶像崇拜带入以色列，使自家信仰恶化到被掳前的境况。于是说，不行，你们不能参与，因为你们并不相信全部圣经，只知道摩西五经，还热衷于偶像崇拜等等等等。这是双方之间的征战，也是场属灵的内战，针尖对麦芒。经上接着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尼希米时代，撒玛利亚人一直在捣乱，双方没有结成同盟，却自此成为宿敌。这场冲突持续到了耶稣时代，因此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十个麻风病人痊愈后，唯一返回感谢耶稣的是撒玛利亚人。主经常强调，上帝也爱撒玛利亚人，即使他们对真理的理解有限。但在犹太人心里，撒玛利亚人非常不受欢迎。以色列人在愤怒至极时，咬牙切齿，口不择言的时候，他会说，你是被鬼附身了，你这恶徒，猪狗不如，你这撒玛利亚人。这是极大的侮辱。门徒去附近的叙加小城买午餐，却将耶稣独自一人留在了井边，就是不希望他在街上遇到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可以向撒玛利亚人买食物，但却绝不能接受撒玛利亚人的无偿的奉献赠与，甚至不能让撒玛利亚人的影子落在自己身上。有法利赛人说，若被撒玛利亚人的影子罩住，就视为不洁净。若下午逛街，撒玛利亚人肯定故意把影子投射过去，然后转身跑开，水火不相容。所以门徒们回来时，看到主耶稣正在和一位撒玛利亚人对话，像被雷击了一样。更震惊的是，不仅是撒玛利亚人，还是妇人。妇人自己也很震惊，耶稣竟然跟他讲话。以上是一点故事背景。会面的地点在哪儿？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经上说，约翰福音四章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那里是指叙加城。请看屏幕上的地图，叙加在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的中间。雅各也曾经在这一片区域，在名为事件的城住过一段时间。圣经还记录过雅各的女儿底拿和城主之子事件发生了一场爱恨情仇，并成为灭门之祸。那时雅各就在事件城附近住过好几年，离小城叙加距离不太远。雅各为牛羊挖了一口井，水井一般都挖在城外，方便给牲畜喂水。没人希望牛群羊群进城，谁也受不了苍蝇虫子。雅各井也在城外，当地常年干旱，但井很深，水源丰沛，直到今天这井还在那里。好像有一张这口水井的照片，就是这张。这是在当今的以色列，从这儿上山有座教堂，不确定是哪个教派的，我猜有可能是东正教。雅各井就在那儿，至今水质仍然很好，可以追溯到雅各时期，名副其实深水井，纯手工挖掘，这是有据可循的真人真事。叙加小城位于应许之地的特殊位置，是在两座山岭之间，基利心和以巴路。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时，上帝告诫他们要在这两座山上分别宣告祝福和咒诅。这儿刚好是山谷，以色列六支派在这边山上，另外六支派在对面山上。中间的山谷里有什么？是雅各井。以色列儿女重返应许之地以后，有一半人，总人数不少，爬上这座山，另一半人上对面的山。他们要在约书亚的指挥下分别诵读祝福和咒诅。这是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即至耶和华领你进入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顺从者得赐福。另一边喊，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 Amen。 众人在温习摩西留下的所有的律例典章，约书亚记第八章，百姓遵命而行。 以色列众人无论是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整个过程的关键场景之一就是中间这一口雅各井。同样，当耶稣站在应许之地当中与撒玛利亚妇人立约，留下关于活水的重要启示时，也是在雅各井旁边。井多次出现，我好像忽然想到，不仅是耶稣在井边和妇人对话，摩西在哪儿与妻子出狱？在井边，刘尔的七个女儿被其他的牧羊人驱赶，摩西仗义相助，后来便娶了西波拉。雅各在哪儿出狱拉结？也在井边，不是这口井，是在哈兰。经上说，雅各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他很强壮，一人移动巨石，通常得几个人联手。他看见拉结就与他亲嘴大哭，流下幸福的泪水。他们也是在井旁，中仆以利亚撒在哪儿为以撒找到了妻子。利百加在井边，也在哈兰，请仆人和骆驼喝水。插一句，那时候的牧羊姑娘可千万惹不得，他们一早就出去，或在下午带着水壶去打水。当时还没有水管，谁试过拿一个瓦罐装上19升水，然后举起来把它顶到头上，再出门走两圈。当利百加给骆驼喂水，一头骆驼就能够喝整整75升的水，他要亲手从深井打出多少水？加强锻炼完毕，回家给羊挤奶。这些女孩你可惹不起。我是认真的。山上有一户邻居，家有几个女儿，每天负责挤羊奶。曾有个城市少年，他对其中一个姑娘一见钟情，鼓足勇气去握手问好，女孩一握他跪地上了。人家都没用劲儿，挤羊奶很练手劲儿，效果不错。好了，回到主题，井边竟然有这么多美丽邂逅。摩西、以撒、雅各，此刻耶稣也在井边，提示已经很明确了吧？这里是最热门的相亲角。这是在叙加小城，叙加意思是喝醉。事件的意思是肩膀，名字来历可能是那儿有座肩膀形状的小山。还有，这是在应许之地，宣告祝福和咒诅之处。经上说，这口井就在雅各给约瑟的那块地上。雅各最偏爱哪个儿子？不该偏心，但偏心父母很多。以撒偏爱哪个儿子？以扫。利百加偏爱谁？雅各。雅各在12个儿子中最偏爱谁？约瑟。家长们要注意，父亲太偏心会招来其他孩子的嫉妒，后果很严重。但可以肯定的说，按照圣经，雅各原本是愿得一人心，最终娶了四个非他所愿，两妻两妾。他只想娶拉结，拉结的长子是约瑟。这也是他偏爱约瑟的原因。约瑟是雅各的爱子，喜欢一个人就会爱屋及乌。这些都是耶稣与妇人谈到的背景，地点是井边，所在之地是父亲雅各留给爱子约瑟的产业。圣经有没有说过上帝已将万有赐给他的爱子？万有都是耶稣的产业。一定要注意这个定位，会有意外收获。若有井可称为圣，非他莫属。雅各曾喝过他的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也喝过，约书亚也喝过，以利亚、以利沙、扫罗王、大卫。在应许之地当中的这口井见证了很多历史。什么时间的对话？大约几点钟？经上说的午正就是午时，午时也就是正中午，大概是正午12点，上一章尼格底姆的时间。 夜里。之前尼哥底母夜见耶稣，而妇人在正午见耶稣，又是鲜明的对照，白天与黑夜。是在午正，彼得什么时间上房顶去祷告？他魂游向外，得到启示要传福音给外邦人。耶稣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撒玛利亚妇人，都是在午正。耶稣被钉十架时也是午正，突然黑暗笼罩大地，一天中光线最强的时候黑暗降临。我们不仅知道那是在午正，还知道在哪个季节。还没学到哪儿，马上就会讲到，看第35节，经上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庄稼收割之前四个月，当地的收割通常在五月底六月初，因此这时是一月底。有许多画家画过这一场景，比如屏幕上这张耶稣在井边与妇人对话，阳光飞尘，此时是一月，很可能晴空万里，当地即使在冬天这个季节仍然很暖和。按提示，大概是一月底二月初，离收割还有四个月。经上没说耶稣很热，只是说他渴了。请注意这些小细节。约翰福音四章七节，耶稣坐在井旁的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下一个问题，这位妇人是谁？她是住在叙加的众多居民之一，还是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按习俗，犹太人不能和撒玛利亚的男性搭腔，更何况和他们的妇人谈经论道。有段祷告词不是在圣经里，应当是在塔木德里，那是犹太人的经典的著作。塔木德中有一些拉比祷告，他们感谢上帝自己不是外邦人或者女人。这并非出于上帝，但当时那个时期公众对女性并不友善，她们地位很低。这位女性来自撒玛利亚，她独自前来。当时那个年代，女性独自出行并不很安全，女人早上或下午结伴去打水是种社交活动，她们本就喜欢成群结队。利百加给骆驼喂水的时候，以利亚撒祈祷说，现今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女性结伴是自我保护。还有个例子，摩西的妻子出嫁前，她也和姐妹们一起去打水，但这位妇人独行。或许叙加的女子之所以都不那么喜欢希波拉，是因为她吸引了太多异性的关注。我知道圣经没有这样说，但圣经明确提到她有五任丈夫。想想看，如果不是大面积撒网，怎能捕捞到五个丈夫？这是推测，因为妇人声名狼藉，结过五次婚，正和第六人同居。她习惯了被孤立，习惯了被镇上女性排斥的事实。她好像已经被社会遗忘，为了避开其他女人，只好在大中午出来打水。最终他以自身经历为例，向众人做了见证。好些人因他而信了主，他换过五任丈夫，独来独往。他并不富有，如果有钱可以派仆人。他显然囊中羞涩，有些小聪明，但应该学历不高。耶稣拣选这样一个人来揭示伟大的真理，主常使用简单的器皿成就他的圣功。圣经往往出人意外，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想，我一会儿最先去见谁？我的选择肯定和耶稣截然不同，换作我是基督又从死里复活，首先一定想，我得去大祭司面前露个面儿，问他现在信我了吧，点醒他。或者先去看看使徒们，彼得、雅各、约翰。但耶稣选择最先接见的却是玛利亚，百姓避之不及的妇人，还是个罪人。 上帝在应许之地选择向麻风病人揭示得救的好消息。啊，保罗说，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耶稣颠覆了世界，他选择的渔夫、牧羊人，还有税吏，都是普通人。对我们这些普通人，多么令人鼓舞！各位当中也有人才高八斗，家产丰厚。您会想，那我呢？耶稣确实也接触过社会精英，但是感谢主，耶稣更多的时候是在向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分享他的宝贵福音，这是我们这些罪人的希望。再注意一点，这是一对一的会面。耶稣经常向公众布道，但基督也是实打实关心每一个人。还有哪些一对一会面？当然，约翰福音三章，耶稣单独接见尼哥底母，有人较真，既然一对一，对话怎么传出来的？尼哥底母已然成为信徒，自会不断的分享见证。主与妇人的对话如何流传？因为他成为信徒后，自然也会不断的向门徒分享谈话内容，再经门徒准确的记录保存。圣经说，耶稣还曾经在复活拉撒路之前和他姐姐马大一对一沟通，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在格拉森被恶鬼附身的疯子。但圣经中最长的一段与耶稣单独对话是和这位妇人，没精确统计，至少排在前面几位。这种单独会面往往有个深刻的主题。我很感恩主耶稣通过这种一对一的交流，清晰陈明他对每个人的期望。他花时间亲自与妇人沟通，为他答疑解惑，探究他深层需求。他也会这样帮助每个人，他也想和你建立一对一的关系。他关心每个人，关爱每一个人。这里还有一个细节，约翰福音四章七节，妇人在井边偶遇耶稣，原打算视而不见。前面提过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有世仇，关于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的紧张关系还有一处佐证。耶稣一行人曾经路过撒玛利亚另一处村庄，村民问，你们要去哪儿？哦，我们要去赴筵席。你们要去耶路撒冷过节，请绕道而行，我们这儿的驿站都不欢迎你们，道不合咱们不相为谋，恕不远送。雅各约翰喊，主啊，请赐下以利亚的能力，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一个不留。二位可是使徒，和耶稣形影不离，也许当今仍有不少这样公义的审判官。耶稣听到二人的提议，心情很沉重。他说，你们是属谁的灵呢？人子来不是为杀戮，而是要救人。使徒却想要灭门烧村，还辩解，我在学以利亚，这是圣经教导。而撒玛利亚人因为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就拒绝了他的过境申请。双方彼此不理不睬。妇人也是这打算，他从耶稣穿着已看出他是犹太人，比如有些犹太人在衣服边上做穗子，以纪念遵行主的命令，指摩西律法。双方习俗迥异，一眼就能看出差别。若此刻门外走进来一个陌生人，穿着印度服装或非洲装扮，咱也能看出来，双方都看出他是犹太人，他是撒玛利亚人。妇人打算无视耶稣，耶稣早看透了他的心思，主动上前向他求助。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从亚兰文或者希腊语翻译为英文听起来像命令，其实原文语气是礼貌的请求。主没说给我拿水来，而是像日常的请给我杯水。原文中的善意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翻译出来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耶稣渴了。主耶稣取了人的样式，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同一场景中，他说，我渴了，请给我杯水。四章第六节，他因行路困乏。耶稣也像人一样会困乏，会腰酸腿疼吗？当然。经上说，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又饥又渴。这画面很令人惊讶，我在脑海里试着进行现场回放。门徒出发前叮嘱，主啊，这是叙加城， 我们得去采购些食物，补充干粮，否则撑不到加利利。您先坐下歇会儿，旅行很辛苦，之前您一路在犹大地四处布道，我们给领受者施尽礼，咱们一直在路上，并且还是漫长崎岖的山路，您肯定累了，就坐这儿等我们回来，或许稍微有一点阴凉。于是门徒走了，留下耶稣独坐井边，全宇宙的创造主，他造了天地万有，此刻却喝不到一口水。他探头往井里看看，捡起一块小石头往里一扔，就听扑通，他看见下面的井水表面人影裂出涟漪，但他没有打水器具，只能耐心的等待外援才能喝到水。耶稣可以命令，我是上帝，水杯打水，这对他易如反掌。但耶稣安心忍受人的局限性，他从没有为个人便利行任何神迹，他每次施行神迹都是为他人得益处，他掰几张饼喂饱几千人也有自己一份，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别人带去祝福。他说，请给我杯水好吗？历代愿望中对这一场景的描述非常的生动，天上的君王竟来到这被人唾弃的妇人面前求他帮助，海洋是他造，深渊的水是他管，地上的泉源河泽都是他开的，但现在他疲乏了，在雅各井旁休息，甚至为一口水也要依靠一个陌生人的善心。这儿耶稣很巧妙地运用了心理学上的技巧，倘若他直接传道，很可能被忽视，但是他先向妇人求水喝，在那个时代的中东，这是最明智的问候方式之一。因此耶稣注意到第九节了吗？他选择忽视坚固的种族壁垒，这里有现实意义啊！他知道门徒们归来，看到自己对这位妇人如此尊重，肯定会非常震惊，事实也确实如此，妇人也很震惊。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这样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潜台词是，你没听说过吗？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你从哪儿来，竟不知道咱们水火不容？耶稣对此置若罔闻，开始传授真理。下一讲会讨论耶稣与井边妇人谈经论道整个过程的具体细节，从中发掘关于传福音的教训。门徒为了不让耶稣遇到撒玛利亚人而将他独自留下，他却主动和那位妇人攀谈。使徒行传第十章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经文非常非常重要，都听清了吗？有人可能没听清或没听懂。使徒十章34-35节，有些善良的教友来问我，道格牧师，有人没听过福音，他们在澳大利亚、南北非洲还有南美，在2000年前或500年前那儿才有了传教士，在此之前的人怎么办？难道历朝历代千千万万的百姓就因为没听过福音而注定都要灭亡吗？有些教派真这样教导，因为确实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有靠主，没人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每个得救者都是耶稣所救。 Amen。 有些地区百姓没听过耶稣之名，但能感受到耶稣的灵，所以彼得才开口说，再读一遍经文，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人人都有希望，但还需要传教士去开垦贫瘠的园地。上帝绝不会抛弃任何人，他既医治乃曼，又为救助一位无助的寡妇差遣以利亚去西顿。外邦的祷告有时也蒙垂听，一定要谨慎，不要有排他思维。感谢主，我是基督徒，我有圣经，除了我们没人能去天国。到天国，你会发现在圣灵和天使的帮助下， 得赎之民来自四面八方，行走在各自拥有的亮光中。即使四围一片黑暗，上帝仍会向他们发出慈爱。总之，我个人对于其他教派的教友或者非信徒并没有排他主义，或者只是传教士还没去拜访，没道理因此被歧视。马太十章四十二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在阿拉伯文化中，他们乐善好施，若有人口渴求水，一定要竭力去满足，因为那是雪中送炭，尤其是在干旱的地区。当耶稣说请给我水喝，妇人很为难，他原打算擦肩而过，装作没看见，对方却向他伸出了要水喝的橄榄枝。习俗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使是可恶的敌人在口渴时来向你求一碗水喝，你也得尽力去提供帮助。耶稣巧妙运用习俗，妇人质疑，您不该提这要求吧？耶稣回应说，要知道上帝的恩赐。翻到四章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提到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恩赐是什么？前面第三章有解释，上帝爱世人，献出独生爱子。耶稣说，你若知道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请问你知道是什么吗？恩赐就是耶稣。是谁没问是什么？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如何得永生，如何得活水。要求他，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比喻仅仅针对耶稣时代吗？今天仍有效吗？上帝还供应活水吗？你曾经口渴过吗？口干舌燥，喉咙能冒烟？我曾在荒山穴居过，也曾在沙漠里找不到方向，一次在内华达，另一次在南加州山区，那是国家地理栏目组拍摄游客迷路和丧命的专题片的荒山，那里炎热崎岖陡峭，杳无人烟。新冠期间，我带南森去故地重游，他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崎岖陡峭的山区。我和格雷格也结伴去过，他就是送我善恶之争那位朋友，我俩是驴友。我们有很多同行的回忆，一起远足寻找洞穴，寻找印第安手工艺品，在几乎没有路的荒山野岭中徒步，我们称之为探险，而且加点小刺激，比比谁更厉害。一天我们又结伴爬山，谁先说停下歇会儿吧，谁就输了。当时我们太年轻，荷尔蒙爆棚，要证明自己多健壮。一大早出发，谁坚持不住先说我得喝水，就弱爆了。我俩都死撑着，谁也不肯说喘口气儿，我喝口水吧。爬山真成了探险，我累得要死，脚步沉重，但绝不开口。最终抵达一处瞭望台，风景视角极佳，远离山谷里的水源几英里外，那是在棕榈泉地处荒漠地带，太阳升起来越热。我俩坐下来，我先说我得歇会儿，好，歇会儿吧，我们坐下。我问他，你有什锦干果吗？他回答，有啊，我带了。我问那水呢？他问，不是你带水吗？平时每次爬山，他的登山包里总有好几斤水，我们会共用水壶水杯。谁还记得和小伙伴抢汽水的美好童年？从没担心过甲肝乙肝或丙肝，怎么幸存下来的？还真是奇怪，太神奇了，吃了两斤土还能照样活蹦乱跳。小插曲，我又问，真没带水，别骗我。他无奈地看着我，你也没带？我真没有。徒步首先要准备的就是饮用水，忘了我俩谁先提议，基诺谷那边可能有水源，另一个峡谷太远，难兄难弟喉咙都冒火了，真的很悲惨。好不容易到了基诺谷，只看到皲裂的池底，并非全年有水，这会儿干透了。
我们上山下坡，满怀希望想找水池豪饮一番，结果悲剧了，而且前面已经没路了，只是悬崖，瀑布沿崖壁而下，但人过不去，我们只能原路返回。这会儿是真的真的渴到极点，口渴到一定程度时，我忘了喉咙后面那个小东西是啥啊，它叫什么，像个小舌头悬在口腔深处，人渴极了，叫什么，悬雍垂，哈，太专业了，就算是他吧。渴到一定程度，他就会肿胀。一般情况渴不到那种程度，试着吞咽，咽不下。我亲身体验，肿胀的像粘住了，嘴唇干裂时不能舔，一舔就裂开。我嘴唇干裂，身体脱水，思维渐渐模糊，脚下磕磕绊绊，因为人在脱水时会失去平衡感。我们渴到极点，要不行了，但最近的水源也还得再翻过两座山，水就在峡谷里，那个池子被称为好像叫青池。我俩终于接近了目的地，隐隐听到淙淙流水的声音，赶紧飞奔下山，膝盖都摔伤了，还撞上了仙人掌，平时都能避开的。我的小腿挂着仙人球，忘了停下把它拔出来，当时满脑子都是水。可怜，我的凉鞋烂了一只，我拎起破凉鞋，深一脚浅一脚的继续越过驼峰，终于到了峡谷，看到之前遥遥望见的那个水池，形状像一个超大号花生，水底是沙子，水温很低，蓝绿如翡翠。格雷格比我先到一步，他的鞋没坏，他立刻跪下，把脸浸在水里，大口大口的喝水。我从他身上一跃而过，跳进水里，我要先把每个毛孔都完全浸透，然后才开始喝。很多经文提到干渴，你渴了吗？你想不想喝水？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耶稣给我们赐生命活水的精彩段落，我整理出来一部分，咱们一起读几节，应该会有幻灯。这活水预表什么？耶稣说，你若早求我，我也必早给你活水。活水是什么？创世纪一章二节，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水也预表圣灵。以赛亚书44章3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上帝应许饥渴的人得饱足，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揭秘，答案来了，活水预表什么？指圣灵。主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必早求他要活水。他又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那天父会怎样，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朋友们，你们渴吗？经上说，我们若饥渴慕义，必得饱足，主必赐给我们活水。圣经的最后，启示录21章接近结尾，主说，我是阿拉法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他会向口渴的人免费供应活水。朋友们，你是否像那井边的妇人？你是否发现人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你渴望更美好的恩赐？你是否感到孤独？罪恶将你与上帝分离，主耶稣他为了寻找你，帮助你而特意来见你，因为他想要拯救你，想把活水送给你，他想和你建立一对一的关系。他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就必早求他，他也必白白的赐给你活水。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特林吉特语，我的名字是苑晨云，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很多人酗酒，成瘾，随处可见。不幸的是，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童年成长 环境变得非常恐怖，这种背景之下，我很难理解上帝，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我15岁时，离家出走，不久之后怀孕了，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可惜并不顺利。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我去了邮局，独自站在那儿，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印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那是启示录。我从没听过任何有关启示的课程，心想天哪，听起来真不错。再看看课时安排，竟然哇，就是今天。我连续6周去那栋楼听讲，每次都坐前排。对于听到的信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竟得到了满足，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我后来选择在4月3日受洗，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我还会跌倒。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4次圣经课，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然后就在一夜之间，上帝为我开路，让我去 EFCO。 在这段时间，我亲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只叫他学居人。可现在一下子，我竟坐在他面前，在他的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10月11号，我坐在自己的宿舍，心想：主啊，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我应该做什么？你想要我去做什么？那天晚上大约凌晨1点，上帝感动我，他说：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介绍你的专业。我极不情愿，不，我不想写，我真不想写。最后好吧，我撕下一张纸，写到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精通缝纫，可以做出任何图案，若有需要，我很乐意帮忙。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仍说谢谢。4小时后，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道格牧师说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
开拍，2、3。
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找到了永生。你曾否听过老鼠能像狼一样嚎叫？你有没有想象过 如果某种动物从不幸的猎物变为勇敢的捕食者会怎么样？虽然外表和田鼠十分相似，但身材却比田鼠大，背部为褐色，腹部为白色，眼睛圆得像珠子。这种动物叫食黄鼠，食黄鼠与田鼠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它们非常独特，因此也成了动物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北美沙漠，它们的领地性很强，往往会独占10公顷的活动范围。食黄鼠自己不挖洞建穴，却会霸占其他动物的地洞和巢穴。之所以叫食黄鼠，顾名思义，它们以蝗虫和蚱蜢为食物。事实上，科学家研究发现，食黄鼠是唯一纯肉食的鼠类。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很像猫和黄鼠狼，完全是食肉动物的捕猎方式。它们突袭的时候异常凶猛，有时甚至会捕食蛇、蝎子和蜈蚣。食黄鼠与蛇、蝎子或者蜈蚣激烈战斗的过程中，或许会受到数次叮咬。然而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食黄鼠天生对蛇毒和蝎毒具有免疫，它们竟然能把毒素和毒液变为止疼剂。我想这也是科研人员特别关注食黄鼠的原因之一，他们试图探索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食黄鼠最激发人兴趣的特征之一乃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打败对手杀死猎物之后，他们会仰天长啸，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老鼠的嚎叫，听一听。在自然界当中，食黄鼠并不是唯一能在有毒的捕食者面前生存下来的动物。路加福音10章记着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要想打败敌人，发出胜利的嚎叫，不必拥有最大的个头和力量。上帝呼召大卫做王时，人们并没有看出大卫具有君王的特质。从外表上看，大卫年纪轻轻，不受人重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征。但上帝却看到了大卫的勇气、谦卑、同情与爱心。大卫并不完美，他也有过失，然而靠着上帝的大能，他打败了巨人。朋友，上帝并不希望看到你像个田鼠一样畏畏缩缩地度过你的余生。既然上帝能赐给食黄鼠勇气和胆量，让他面对毒蛇、蝎子和蜈蚣，又能赐给年幼的大卫勇敢的心，打败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他自然也能赐给你同样的勇气。经上说，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只要将和平的君接在心中，你自然会拥有属天的平安。赶快行动吧。